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今天我们继续思考山上的经历第九讲。前面讲到耶稣基督山上的经历的第一个山是试探山，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座山叫做变化山。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8节开始。我先把这段圣经念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他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也不告诉人。这是一段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圣经，就是耶稣变相的山上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改变形象。在耶稣基督改变形象的以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行过许多的事情。耶稣在拿撒勒传道，在加百农赶鬼，在安息日行奇事，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拣选十二门徒，他也说了登山宝训，他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他叫拿一城寡妇复活，他赦免有罪的女人，他平静风浪，他在格拉森赶鬼，他医治了血肉妇人，他叫埃罗女儿从死里复活，他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而且也用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到这个是他整个服事的高峰，因为在前面的服事里面，那我们看见他是自然界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完全律法的主，他是赦罪的主，他也是医治的主，他是超越灵界的主，他是有权人的主，他也是那个圣洁胜过试探的主，他也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主，更是供应给5000人吃饱，供应我们的那位主。这一些神迹奇事都证实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乃是要来的弥赛亚。在他的服事巅峰当中，我们知道变化山上有他的意义，因为变化山上正是耶稣基督服事最高峰。在他变化山上当中，耶稣显出他神的本相出来。所以按照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所说的这话，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上山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在什么时候改变形象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说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在什么时候改变了形象呢？这才祷告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摩西到底在什么时候曾经改变了形象呢？假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我们知道除了耶稣基督改变形象以外，旧约当中也有一个人上山去见了神，他的回来他的脸色就放光。旧约有记载，新约也有记载。那新约里面是记载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12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见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圣徒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卸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回，帕子就几时除去。弟兄姊妹，这帕子跟摩西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弟兄姊妹有些人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讲到摩西上山与神面对面去接受法版。34章的第29节就讲说，摩西手里拿个两块法版下西乃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人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说的一切的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撇去帕子。一次出来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耶和华说话，就撇去帕子。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它的背景，这个帕子的背景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讲摩西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脸皮发光。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摩西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面皮发光。所以我们今天常讲说，一个人怎么会改变形象被改变呢？按照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面皮发光改变了。那么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面皮发光呢？耶稣基督改变的时候，也是耶稣就正祷告的时候面皮发光。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我们从来好像都没有改变一样。我们圣经的知识有，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形态、我们说话样子、我们里面的心思都没有改变。为什么没有改变呢？因为我们没有与神面对面。所以我们看见的变化山上有个功课，我们思想的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改变形象呢？乃是他正祷告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改变了形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怎样子能够改变形象呢？乃是因为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非常忙碌，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与神面对面。所以我们中国字讲得很好，讲忙，忙是什么意思呢？忙的意思就是心死掉了叫做忙，是不是？你看看忙怎么写，忙一边是心，一边是灭亡的亡，所以心死掉就是忙。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忙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与神面对面，以至于我们形象从来不会改变。我们忙着去准备去带查经，我们忙着去讲道，我们忙着服侍神，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事情，却成了一个马大的服侍。所以耶稣才会跟马大讲什么呢？玛利亚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你不能夺去的。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忙碌，但是玛利亚已经得了上好的福分，是你不能夺去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反而受了亏损，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没有静下来与我们的神面对面。但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就变换形象，是在祷告的时候变化了形象，而且他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因为他满了神的荣美。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有上帝的荣美。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在那里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改变。当耶稣就改变形象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今天稍微再往下看30节，圣经记载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我们看见了一个事情，摩西、以利亚这两个人来见耶稣，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有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围着一个主题在讲，那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去世的事。耶稣基督去世的事跟摩西、以利亚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有关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全了律法，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摩西所设立的祭事，他整个意象的这些解释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成全律法，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耶稣基督也是先知预言的最终的那个目标。所有的预言都指着耶稣基督而来。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见面的时候，他们谈论的一个主题是耶稣基督去世的事。弟兄姊妹，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先知与律法的一个总结。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解决了律法上的问题，也解决了先知所预言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在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心目中，他们大概认为摩西这位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人，以利亚他们生命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先知，他们把他看成跟耶稣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九章的33节，这二人正要和耶稣分开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圣经给他形容说，他却不知道所说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显得宝贵，比以利亚更显得尊贵的一位主，他是所有律法的总结，也是先知预言要来那位弥赛亚，但是在人的眼光当中却把他看成同一位。那假如你要问我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变化山上要有一个形象的改变呢？我自己的答案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答案是因为在变化山上，耶稣基督显出他是那道成肉身的人子，是要来的弥赛亚。假如我们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一直提到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比如说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节，分封之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就想要见他。所以希律想要知道耶稣到底是谁。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也曾经问过这样的话，耶稣基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才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么你看，这里第九章一直问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门徒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众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希律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就有个答案出来，那个答案是什么呢？当彼得说，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的时候，圣经说他却不知道所说是什么。34节很重要，弟兄姊妹，34节35节说，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35节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在其他的两处的福音书里面讲说，这是我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这里面当众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上帝从天上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看圣经，在新约里面，上帝曾三次从天上说话，一次是耶稣基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是他工作的开始，神的心在那里很满足，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顺服，他既然成为人，他就顺服人的制度，他本来是神子，他却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约翰在明讲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跟耶稣讲说，我应该到你那里去，你反到我这里来吗？耶稣跟他说，暂且许我，我理当这样做，来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他谦卑的，是他服侍的开始。你看，耶稣基督服侍的开始，是从谦卑开始。他服侍开始前面的谦卑，神的心得到满足，神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是神在天上第一次发出声音，第二次发出声音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服侍的高峰，在他行完很多神迹，使5000人吃饱了以后，耶稣在变化山上，神重新做了一个宣告，他说，这是我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这个你们要听他的是指哪些人呢？是不是指到彼得、雅各、约翰而已呢？弟兄姊妹，我觉得比这个还要多，应该包括以利亚跟摩西。虽然以利亚跟摩西在历史上是神重用的仆人， 曾经为神做了大事，但神要跟他们宣告说，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使徒，都要听他的，因为这是我爱子，这是我所差派来的那一个要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要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成全律法，要完成先知的预言，要是使徒宣告的那位救主。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是摩西所服侍那位神，是以利亚宣告真理的总结，他是以利亚所服侍那位主，他也是使徒们彼得、雅各、约翰所服侍那位主，他是所有的根基，他是所有律法、先知、使徒的所侍奉那位主。所以声音说，你们要听他的。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要来的王。这是变化三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位君王，是那位要来的那一位，你要听他的。但是我们来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在圣经有些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叫他们不要将这些事告诉人。这在两本福音书都有讲，他说耶稣在变化山上以后，耶稣有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告诉人。那么我们就不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既然是那样的荣美，荣美到了一个地步，在彼得后书里面就讲出这影响他生命的这件大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这已经是彼得要殉道的以前所写的，说他最后一封书信。那么彼得后书里面，他在讲论许多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16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他说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么你可以很明显知道，彼得后书里面在写第一章第18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声音从天上出来，这个声音就是指到变化山上的声音。这个事情影响了彼得，彼得最后殉道，我想他能够殉道的时候，人家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吧。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告诉我们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那么他可以这样子的来殉道，为爱主而死，我想跟他在变化山上看见主的荣美有关。但是他在那个时刻他看见主的荣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不愿意他讲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是一位我们在神学上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却不是我们经历的神。神不要他讲，但是到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才讲出来。变化山上以后，一直到他在写彼得后书中间，彼得一直不提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嘱咐他说不要讲。为什么不要他讲？因为那时候他只是见过他的荣美，他不知道这荣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研读圣经，我们读解经书，我们读人家的讲道集，我们好像也能够学他们讲出一些道理出来，但事实上只是在神学上面认识主，我们没有在经历里面认识主。彼得是在他从耶稣基督问他你是不是爱我比这些更深以后，他经历了主，他看见复活以后的主，以后他爱主，为主传道，他的生命里面他慢慢经历了神了以后，他才在彼得后书里面来陈述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他现在明白那个荣耀是什么意思，那个荣耀不是单单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个荣耀不是要坐在耶稣基督得国时候坐在右边跟左边的问题，那个荣耀乃是耶稣基督的大爱。那时候他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所以他才能讲说那个荣光是我亲眼看见过荣光。生命经历他以前神给他的嘱咐是说，你不要去告诉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里面认识主，但是却不懂得在生命当中没有经历主。所以每次我们只单懂神学的时候去传讲的时候，我们传讲的结果没有造就人，倒是很多时候把人绊倒。因为在许多神学当中，我们受哲学影响，我们就成为新派哲学，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不相信耶稣在山上变过的形象，我不相信耶稣基督行神迹，我们好像瞎子摸象一样， 人家怎么说，我们一边要提倡科学，我们一边又要信耶稣，所以我们成了四不像，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本相，不知道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的意义，不知道那位行作万物创造万物的主也是行神迹的神，独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在地上行神迹，为我们死而复活，在那位创造全能的神面前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边要跟科学调和，我们就讲出个四不像的东西出来，以至于耶稣常告诉我们，你不要向人传讲。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经历了主，主才愿意我们来传讲我们这位复活的主是谁。所以在变化山上，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摩西、以利亚、使徒们都要听他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所有祭司制度的预表的一个总结，也是律法的总结，也是先知启示真理的总结，也是那些使徒宣讲的一个主题。底下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当耶稣基督变化山上结束了以后，到了第九章的第37节，他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着说，夫子，求你看过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呼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却是不能。耶稣说，嗨，这又不信又被拗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儿子带到这里来，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就诧异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大概觉得这是个巧合，但是我却有个感想，因为你看，这位道成肉身，上帝的独生子，有上帝本体真相的这位神，来到地上，是使人有盼望。一个人的独生子，他在那里被鬼所缚，在那里没有希望的时候，神的独生子来了，把他医治了，然后把他交给他父亲，在这里显出上帝的大能出来。耶稣基督这位变化山上改变的主，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乃是律法，他乃是先知，他乃是使徒所有宣讲的中心点。这位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位神在那里告诉我们，你们这睡觉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这个变化山上的事情乃是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暂时停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变化山上显出你神的荣耀出来，因为你原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乃是要成全律法，乃是要完成先知的预言，乃是要成为使徒宣讲的主题。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祷告当中你改变了形象，你却在束缚的当中走上十字架道路，为此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再把今天所讲的变化山上第九讲，耶稣基督山上的经历，变化山上经历，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复习。第一点，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变化形象是在什么时候呢？正是他与父神面对面的时候，他改变的形象。这个就像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面皮发光一样。一个基督徒真的能够有所改变，他的主题不单单是研读圣经，不单单是在神的话语上下了一点功夫，为的是查经的时候能够查得精彩，他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在隐秘处与神面对面，在那地方他安静在上帝面前，这时候我们生命被神所改变，被神所变化，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都被神改变，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跟过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在神面前需要改变，但是也是在祷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在第二节思想当中，我们看见在变化山上有摩西跟以利亚与主来说话，他们说话的主题乃是讲到耶稣基督去世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中心点是摩西律法的总结，摩西所设立祭司制度的一个中心，也是以利亚预言先知的主题。在这地方讲到变化山上里面， 为什么有变化三字形？其实神自己宣告耶稣基督乃是他的爱子，叫摩西、以利亚、叫使徒们都要听他的，因为他是他们的一个中心，是他们的主。我们也看见了一个事情，还是看见什么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不要告诉人家，因为他们不认识他。神要我们经历了他，才把这事情讲出来。有经历主才传讲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来呢，是指人能够得到拯救，乃是带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谢谢你们，我们下次再谈，再见。